许多人已经自满自足，许多人已经把自己圈起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工作很有果效，如果没有果效他不会这样子。但是越是这样，他忘记了神的祝福不是叫我们骄傲的，神的祝福是要叫我们匍匐在灰尘里面的。所以现在告诉我们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。弟兄姊妹，感谢，如果我们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么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六章的话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管辖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读到第七章也脱离了律法的辖制。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自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嘛。为什么像在世俗中活着，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这就是禁欲主义嘛。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变成了，我们以为这样就比较属灵嘛。我们不可摸不可尝那可拿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你越这样，其实不要忘记，越这样你以为自己是很属灵的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，反而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我们反而是最骄傲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，因为你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，别人摸了你没有摸，别人拿了你没有拿，别人尝了你没有尝。那弟兄姊妹，一面你说我向主忠心，我完全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难处在这里，许多人自己得胜可以，自己忠心可以，他总是想到别人没有忠心，别人没有得胜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教会的难处。感谢主，如果主给你一个宝贵的经历，感谢主，如果主让你背十字架，主认真的让你学一个功课的话，你真的忠心爱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弟兄不如你，有的弟兄赶不上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拿，你果然没有拿，你果然没有摸，但是别人摸了别人尝了，结果呢你不知不觉你就骄傲起来。这是教会的难处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。你想想看，当教会最艰难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主寻道。那么好了，那些真的寻道的人呢，他们真的变成英雄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为什么古时候在天主教里面，为什么他们会拜这些圣徒的骨头，原因为什么叫圣徒呢？因为这些人都是为主寻道的。他们有的时候在监牢里面讲的话是一言九鼎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后来教会失败就是因为失败在这些人手里面。这些人是得胜者，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是为着主，不知道甚至于命都可以给出去了。但是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他们以为说他们属灵了，他们可以在圣经之外给任何的建议，给这些建议和那建议。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的确看见很多人为主寻道了，很多人为主能站住见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骄傲起来了，这些人觉得我是得胜的，我是成功的，别人是失败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反而变成更骄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肉体没有工作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我说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许多难处，难处从哪里？都是这些来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连教皇啊都听这些寻道者的话，因为他们为主寻道，所以你看他们后圣，他们写的信各方面他们是一言九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谁给他们这个权利？他们最感谢主，主给他们恩典，叫为他们做见证人，但是主没有托付他们可以在主的话上加一点或者减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教会，你会读一个很教会历史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这些人应该是得胜者才对，怎么给教会带来难处？为什么在这个士没拿教会还有护照得胜者，各个应该都得胜者了，士没拿教会是受苦的教会，为什么主还护照得胜者？因为很多人一得胜了就跌倒了，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得胜了，他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他可以诉说他怎么为主受苦这样那样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结果呢他很自然的就失败了。你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放在火窑里面，他们被拉出来的时候一点火药烟味都没有， 一个真的为主受苦的人，没有感觉，他根本不觉得他为主受多少苦，他觉得为主受苦是当然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这个灵是什么灵，弟兄姊妹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禁欲的缘故，所以你看有一般的人就变成圣人了。只要这个人不结婚，他就是圣人。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指挥，他可以说好说歹，修士也好，修女也好，你看见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儿女就离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吗？教皇是在基督之外，好像是头一样，但连教皇都要听有一般的圣者的话，我们要问是谁做头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爱主，我们真的爱教会的话，你如果真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路的话，你说感谢主，主的恩典叫我守这样做，但是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们跟不上，他还是我的弟兄，还是我的姊妹，在你的感觉里面，你没有觉得好像你比别人好得更多。那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受十字架的功，如果我们救人真的没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今天教会是在我们手中得着建造，但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可以建造三尺，可以拆毁两尺。今天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个问题，所以要持定元首。在你们那里是谁做头的？是长老做头的呢？还是负责弟兄做头的？还是年长弟兄做头的呢？不要忘记，所有的头都必须要被砍掉。所有的救人都应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不管我们蒙了多少的恩典，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书，不管我们领受了多少的教，救人还是救人，我们的救人应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下面说，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，没有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没有用的。整个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，那些禁欲主义的人到时候没有用的，到时候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有一个很羞耻的故事，就是这个是修，这个修道院是专门为了修士，这个修道院是专门是为了修女的，结果这两个修道院底下有通道的，有许多丑陋的事就发生了，所以到时候没有用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的，我们今天都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没有疑问的。因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。苦待己身就是忽略自己，我们说过洗澡都不能洗，然后你走在路上一定要跳蚤掉下来，就是表示你很属灵，那叫做苦待己身。那保罗怎么说？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为什么要跟随规条？那你说我没有跟随规条，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犯了同样的一个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持定元首？好，你不能光与基督同死啊，也要与基督同复活，这就是福音的。所以第三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前面说你若真的与世界这个脱离世上，这个基督同死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只是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而现在呢，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，你就不再受这些小学的支配了，你自自然然你知道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原则，根据那个生命树，你自然就结出一些果子来。所以下面的情形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，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。那什么叫上面？什么叫上面呢？那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这就是天上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。我再说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、腓立门书，都是把我们带到天的境界。现在呢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我们这个人还在地上。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，有一个结果的。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复活的话，你看见说我们所思念的乃是天上的事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很有意思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那为什么你们还有生命呢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们的生命已经死了，那讲到你们的生命就是呢，你又活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我们已经死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活着，为什么我还活着呢？因为你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这个生命是个隐藏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的生命。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然后一同藏在哪里呢？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所有基督的宝都存在基督里面，所有神的宝都存在神的里面。所以一面我们从主那里得着基业，另一面神从圣徒中也得着他的基业。所以当你仔细的读这个启示以弗所第一章，很清楚嘛，一面是我们得着基业，那么这个我们懂，就是迦南美地都是我们，基督是我们的财，这个我们懂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他祷告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要告诉我们说，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这点我们就不大懂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怎么可能神能让我们来做他的产业呢？清楚吗？所以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神在圣徒中得着了他的基业。所以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讲到产业 inheritance 这个字的话，你看啊，旧约前面都是讲到迦南地是产业，讲到是以色列人产业，但在后面讲的产业的时候，都讲到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产业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我们能变成神的产业。我们觉得羞耻啊，羞惨的，我们这些罪人怎么能做神的产业？神怎么能把我们当作宝呢？产业就是宝的意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够当作宝呢？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我们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那个隐藏的生活就叫我们渐渐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这可以说是全本是因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。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隐藏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叫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满足的，他把我们这个宝能够藏在他自己的里面。那下面说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今天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死，我们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我们就脱离了这些规条。但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，那这个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，是个释放的生命，没有一样都能够牵累我们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捆绑我们，没有什么哲学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捆绑我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真的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在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个生命要慢慢慢慢长大的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他是从摇篮，就是马槽开始，然后经过30年，天上有一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他的生命隐藏在神秘的生命完全满足了，然后到了变化山上，又过了3年，这3年主耶稣结果累累，无论他的生命，无论他的工作，你看见都叫神满意。天上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